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邓梅，咱俩今天又是三缺一的格局哈。
好的。
好，咱们今天呢是5月17日星期五了，那这一周应该说整个市场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今天整个几个股指的收盘和昨天差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其中有一个亮点呢，接下来邓梅给我们大家说一下详细情况吧。
好的，今天道琼斯指数呢是走高了 134.21 点，收盘登上了4万点，应该说是一个里程碑了。那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 6.17 点，上涨了 0.12%， 收报 5303.27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2.35 点，下跌了 0.07%， 收报 16685.97 点。道琼斯指数我们刚刚说了啊，上涨了 134.21 点，上涨了 0.34%， 收报 40,3.59 点。费半指数在今天呢是下跌了 34.52 点，下跌了 0.69%， 收报 4983.02 点。那么从周线来看啊，三大指数的周线它都是收高的。道琼斯在本周呢上涨了 1.2%， 标普在本周上涨了 1.5%，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在本周是上涨了 2.1%。 因为低于预期的消费者通货膨胀的这个数据推动了美股在本周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走势，那标普和纳指呢都是连续第四个周上涨了，道指呢是连续第五个周上涨了，三大指数呢都是创下了从今年2月9号以来最长的周连涨记录。但是呢，今天有多位联准会的官员也是警告啊，说央行呢仍需要更多的信心才能降息，而且什么时候降息还不确定，这也限制了美股在今天的涨势。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呢，联准会的理事鲍曼在今天表示说啊，如果通货膨胀进展停滞甚至是逆转的话，他是愿意支持升息的，并且补充说他正在监测数据来评估这个政策啊是不是有足够的限制性。那在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详细的聊一聊，看看鲍曼他的观点和他的论据到底是什么。那么在鲍曼发表这个言论之前，联准会有多位官员本周是连续都发表了比较偏鹰的谈话，包括联准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姆斯。威廉姆斯说货币政策是限制性的，而且处于良好的状态，目前没有理由改变货币政策的立场。那么出于以上的这些官员的讲话呢，根据 FedWatch 工具，投资人对于今年降息的预期也是产生了不确定性啊。交易员小幅削减了9月份降息一码的压注。
好，市场上啊总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啊，相对于这种鹰派的说法呢，也有另外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美国的经济仍然在走向软着陆，今年夏天的降息可能性仍然可能是存在的啊。它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四月份就业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加剧了经济放缓的一个迹象。在本周三公布的四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是略低于预期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就长出了一口气。另外，四月份的零售额表现疲软，这就进一步的证明了消费者正在受到一系列因素的拖累。所以呢，重要的就是通胀回落的过程虽然缓慢的让很多观察人士感到泄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趋势依然在继续。在过去的14个月当中，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月度核心 CPI 同比升幅或回落或基本保持稳定。那4月份的核心 CPI 上升呢是在 3.6%， 也是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升幅。在一家公司啊叫做 Comerica 的首席经济学家 Bill Adams，他在一份报告当中呢就这么写的，说这份 CPI 的报告啊表明通胀仍然在向着美联储的目标以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模式在推进。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多的迹象也显示经济正在放缓，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呢，四月份就业增长是明显放缓，尤其是休闲和酒店业仅仅增加了5000个就业岗位，而在三月份呢，这个数字是53000个。再看看零售额的增长啊，比如说像星巴克、麦当劳、加德堡等这些公司，他们近期的消费者支出的一个情况啊，都是一个降温的情况。所以物价、利率和债务水平上升累积的影响呢，似乎正在造成一种损失。但是这个损失不会太大，毕竟控制组零售就是控制组零售额同比增长 3.5%， 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衰退。在过去三个月呢，美国经济平均每个月都是新增 24.2 万个就业岗位。不过这种放缓的趋势仍然是值得关注的。如果这种经济放缓的趋势继续下去，同时呢逐渐出现通货膨胀下降，最终呢可能会让美联储采取降息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根据资商所的 Fed Watch 的工具显示，在本周三下午截至本周三下午，期货市场预计美联储到九月会议时至少降息一次的概率依然是 75.3%， 高于一天前的 65.1%。但是七月会议呢，仍因可能爆出意外惊喜而吸引人们的关注。目前呢，这个会议降息的概率是 34.9%。美联储七月会议在当月的最后一天结束，这就意味着在七月会议之前呢，美国将再公布两组完整的月度数据，包括通胀、就业、零售额和其他的数据，所以呢，也不能排除在今年夏季会有意外降息的一个可能性。
嗯，那么说的是降息啊，唐玉，你觉得会不会升息呢？
这个就是大家担心的了，好不容易降下来一点，再升上去，这怎么办呢？那为什么会有可能升息呢？
我们就看看大鹰派啊，大鹰派 Fed 大鹰派鲍曼的观点，他就表示啊，他说又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支持升息的。联准会主席鲍曼呢，他是在今天啊重申了他这种大鹰派的观点。他说，如果通胀进展停滞，或者是它不下降了，通胀反而又开始升温的话呢，他就愿意支持升息。那么鲍曼他这个人呢，他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是我们说的 FOMC 的永久票委，他认为货币政策利率稳定，但是呢还是有风险的。果然是个大鹰派啊。他说呢，去年在减缓通货膨胀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是今年还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进展。那么鲍曼就预计通货膨胀会保持在一个高位，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并不排除升息的可能性。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但是呢，如果未来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进展停滞或是逆转，或者是逆转啊，我仍然愿意在未来的会议上支持提高联邦基准利率的目标区间，也就是升息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周三的一个报告说，四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CPI， 年增 3.6%， 符合市场预期。按月来看的话呢， CPI 还有核心 CPI， 即三月份上涨 0.4% 之后，都这次是上涨了 0.3%。 那么这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点降温的意思了，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松动鲍曼的这个鹰派的立场。鲍曼说呢，去年通胀的下降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归功于供应链问题的解决，而最近商品还有服务类价格的上涨呢，就表明去年下半年通胀的走低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那鲍曼也表示说，虽然有迹象显示啊，就业市场已经是趋于平衡了，但是进展已经放缓。他说最近的就业报告显示就业市场强劲，失业率呢是维持在 4% 以下。他也指出职业缺乏的数量仍然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所以鲍曼就说啊，到目前为止货币政策的立场似乎是限制性的，他呢还是会继续的监控市场，监控市场发布的数据来评估这样的一个限制性的立场。那么其实在鲍曼发表这一番言论之前，联准会主席鲍威尔重申啊，他说在经济的通货膨胀在经济中呢是持续存在的，所以鲍威尔也认为利率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高位。那 那么我们也知道联准会从去年七月以来把利率都是维持在 5.25% 到 5.5% 的这样的一个20多年的高点不变了。所以鲍威尔说呢，近期的通货膨胀数据并没有给予决策者更多的信心。那么市场就分析啊，这就意味着联准会很有可能还需要三份以上的通货膨胀报告才能对利率会从23年来的高点下调有着足够的信心去这么做。那么如果数据支持这个举措的话呢，那么9月份啊才第一次降息的可能性还是有点大的。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看能源的价格。今天呢，周五国际油价是上涨的，推升了周线，促使美国基准的 WTI 原油价格本月首次收在了每桶80美元上方。这是因为美中经济数据提高了原油的需求走强的一个可能性。另外呢，本周美元走跌，而且美国原油供应连续两周下降，这也同样支撑着油价的上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能源价格。六月交割的西德州中指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83美分，也就是 1.1%， 收每桶 80.06 美元，为最近月 WTI 原油自4月30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而且本周是上涨了 2.3%。Seven Report Research 联合编辑叫做 Tyler Ritchie， 他就指出说，汽油需求反弹回升至能源资讯局 EIA 数据的近期趋势的上方。眼下呢， OPEC 加上政策决定的不确定性，以及中东和东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油价在四月下旬起大幅的回调后，现在呢风险已转向上行。Ritchie 他指出说，欧派克家是否将政策延长至年底，六月的会议后欧派克家的前景或产量立场，任何不可预见的警告都将对价格构成上行的危险。与此同时呢，汽油需求再次下降将构成下行的威胁，尤其是在最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的一个情况下。那同时呢，天然气的期货在今天也是上涨的，本周也同样是大幅收高。斯奈德电器大宗商品分析师 Victoria 他就表示说，夏季高峰前的库存紧张支撑了价格，然而随着管道维护问题得到解决，对持续疲软和潜在的生产恢复的担忧仍然存在，构成了近期看跌的一个风险。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广告过后我们再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邓梅，接下来请给大家来通报一下美元在今天的一个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啊，就是我们说的看看汇率之间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其实看到了美国周三发布了通货膨胀放缓的这样的数据，就是我们说的 CPI 数据之后，其实呢也是重创了美元，随后呢美元也是跌到了一个多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 ICE 美元指数呢在本周总共下跌了 0.8%， 但是虽然美元下跌了，这是有利于提升以美元计价的原油对不是用美元来购买的买家的吸引力。这句话有点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元相对的来说它价格没有那么高，就美元相对的贬，那么相对的那么别的货币来买原油它就划算了嘛，因为原油也毕竟是用美元来计价的。像 Active Trades 的高息分析师他在今天啊周五表示说，通货膨胀放缓的数据也是加强了 Fed 在不久可能会降息的可能性，导致美元兑换其他主要的货币贬值。那么 Fed 官员表态啊，说不急于降息，所以美元呢也是基本持平。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那么今天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的时机的猜测仍然在持续中，所以美元指数在今天也是基本持平。什么样的原因？周三公布的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涨幅，它的涨幅是低于预期，但是呢我们刚刚也为大家报道过了，联准会的官员他却发出了一个鹰派的讯号，所以也是限制了美元在本周的一个跌势。 那么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呢是下跌了 0.04%， 报 104.44。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呢上涨了 0.06%， 现在一欧元对美元是 1.0872。英镑对美元也是上涨了 0.31%， 现在呢一英镑对美元是一英镑对 1.2705 美元。美元对日元上涨 0.17%， 一美元对 155.64 日元。那么美元对人民币呢也是稍微上涨了一点点，中间价呢是一美元对 7.1045 人民币。再来看一下加密货币啊，在今天加密货币市场中，比特币是上涨了 1.89%， 报66517美元。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来看一看重金属了。
没错，贵重金属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嘞？
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白银。
黄金白银，乱世黄金白银。对，乱世黄金白银，盛世古董，对不对？黄金是一直在涨啊，今天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来看看啊，黄金还有铜价都刷新了历史的高点记录，其中呢，白银是收登了11年的高点。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以及在未来这种贵金属的一个走向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观点。先看看今天啊，黄金和铜期货都是上涨到历史的一个最高收盘价，白银呢更是上涨到11年来的最高点。那这些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美元在最近是疲软的，但这并不是这些贵金属的价格上涨的一个唯一的原因。RJO Future 的高级市场策略师叫做 John Caruso， 他在周五，也就是今天，就指出说，推动这些金属水涨船高的共同主题呢是电气化需求以及美政府赤字支出在 GDP 中占比 6%。他说我们可能正在经历战时，这个是作战的这个时期哈，或经济衰退式的赤字，也可能两者都尚未经历，但是呢金属会留意到这一点。铜和银呢是传输电力的非常好的导体，随着美国债务的增加，黄金呢往往会上涨。那我们看看具体的价格，六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的价格呢，在今天是上涨了31.9美元，也就是1.3%，收在了每盎司2417.40美元，刷新历史最高收盘记录价。七月交割的白银呢，是上涨了1.38美元，也就是4.6%，收在了每盎司31.26美元，也是2013年2月8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那七月交割的铜期货的价格上涨了17美分，也就是3.6%，收在了每磅5.05美元，也刷新了历史最高的收盘记录。那根据这个情况哈 ，Libertas 的财富管理集团总裁叫做 Adam Coase。他就表示说，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了对避险资产的需求，供应链的中断呢影响了供应，以及工业需求增加，尤其是对环保技术的需求增加，这些呢都促使黄金、白银和黄铜经历着显著的上涨。他说呢，尽管每种金属的具体情况不同，但首要主题呢仍然是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状况的一个反应。虽然黄金和白银确实经常随着美元走弱而上涨，但近期的涨势呢也可归因于更广泛的经济担忧和投资者对多元化的一种需求。另外一个专业人士啊，是 Catalyst Funds 的首席投资长兼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David Miller， 他就表示说，联邦政府呢背负了 1.5兆的赤字，这让美元走软，并且呢相较贵金属呢相对比较而言，贵金属就开始走强。但是黄金和白银上涨的推动因素呢，是他认为是矿业供应受限，还有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超过联准会 2% 的目标带来的通胀压力。一位编辑啊，他是一个 杂志叫《黄金通讯》的编辑叫做 Brian Ludin， 他就表示说，黄金和白银持续令分析师困惑和震惊，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呢，本以为近期涨势会暂停，并转向大幅修正，但是截至目前为止，黄金和白银却持续地获得上涨的动力，与他们的预期是背道而驰的。这其中呢，关键特征是随着美元走强和公债殖利率的上升，黄金呢实际上是正在走高的。然而呢 ，Ludin 也表示说，黄金、白银和美元上涨的共同因素呢，都是避险因素。他说，在我看来，这表明全球投资者认为当前的通胀率、债务负担还有利率这三者呢是相互不相容的。那对金属价格的走势呢，有两种观点。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贵金属还会再涨几个月，还会再创历史新高。有一位叫做圣保银行的策略师，他就表示说，金价呢可能很快就会测试到2400美元的水平，白银呢可能会攀升到30美元，而铂金的潜力呢会上涨到1130美元。应该说，黄金通常是被认为是金融不确定时期的一种避险的资产，虽然利率高呢，而且美元是相对坚挺，但是从2022年底以来，黄金是一直呈现着一个上升的趋势的。和白银一样，黄金价格往往是与利率成反比的关系，较高的利率环境通常会损害对黄金和白银的需求，因为贵金属是不支付利息的，与债券投资相比呢，它们的吸引力是比较低的。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预期贵金属的价格在未来几个月会持续的走强。其中呢，荷兰银行 ING 大宗商品策略师叫做伊瓦曼雷，他在本月就表示说，随着联准会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并且地缘政治已经被纳入当前的价格之中，金价呢，他认为本季可能会下跌。那 ING 他就预计第二季黄金的价格的均价约为每盎司2250美元。2024年呢，整年的均价应该是每盎司2218美元。邓梅。
好的，那上述的这些消息呢，都是给大家来参考的。我们说投资还是需要谨慎啊，各方面我们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这是最近的一个消息，说美国呢取代了中国，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里说的是贸易伙伴。那今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呢就把中国挤下了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评论认为啊，这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对西方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构成了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在周五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中国两国之间的外贸额，这里说的外贸额是包括出口还有进口，总计是600亿欧元，大约是652.1亿美元。那么德国和美国的贸易额呢，就要更高一点了，大约是632亿欧元，比和中国的600亿欧元要高了32亿欧元。中国呢，在去年第一季度和2023年全年，它都是德国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么这次它的位置下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进口啊同比下降了12%。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它对华出口下降了1.1%，尤其是汽车出口同比下降了6.8%。那么数据显示啊，尽管如此呢，在德国总计3312亿欧元的进口的商品的总额中，这里说的是进口啊，中国呢还是占着11%，还是占着榜首的位置。也就是说，德国还是从中国那里进口的产品是最多的。那么德国联邦统计局说啊，说1/4的进口的电动汽车呢都是来自于中国。在此之前，拜登政府在本周也是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要征收100%的关税。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报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在这周呢说拜登 提出对中国进口的汽车要加收关税。那么在今天呢，加拿大的部长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要考虑对中国电动车提高关税。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啊。加拿大的贸易部长呢叫伍凤仪，他表示说，在美国宣布提高中国制电动汽车进口关税后，加拿大呢现在正在研究是否需要跟进提高关税。伍凤仪呢，他正在秘鲁出席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他接受了彭博社电话采访时就表示说，我们在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与我们的美国伙伴进行了开放式的对话。那这个背景呢，就是拜登政府在本周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的关税。那目前呢，加拿大对中国汽车仅征收 6% 的小额关税。在被问及是否需要跟进美国政策时候，那伍凤仪就表示说，加拿大正在与美国官员就这一政策进行沟通。他说呢，他表态说，我们绝对会考虑这一点。他还强调说呢，加拿大的政策重点啊，是在国内生产电动车。他指出呢，说特鲁多政府已与本田汽车、大众汽车等制造商签署协议，在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生产电动车电池或者是零部件。安大略省呢，和美国的密西根州、俄亥俄州之间，零部件和车辆成品的跨境流动是非常方便的，彼此是非常高度的融合。那近年来呢，加拿大的中国制电动车进口量激增，尤其是特斯拉在上海制造的车款。去年呢，运抵温哥华港的中国制特斯拉增加了5倍多，达到了44400辆。这种情况呢，引起了一些汽车业者的抗议，他们希望加拿大能够效仿美国，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国内的工业。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国国内啊，食品价格的一个相关消息。那这个消息的标题叫做美国食品价格下降，鸡蛋降幅大，快餐呢是仍然涨价的。经过了数年的价格上涨和几个月的价格稳定之后，美国食品杂货价格呢在今年4月份是首次出现了下降。所以说作为消费者啊，大家终于可以稍稍的松了一口气。其中呢，鸡蛋的环比价格降幅是最大的。根据美国劳工部在5月15日周三发布的通胀数据，经过季节性的波动调整后，杂货价格呢是从3月到4月环比下跌了 0.2%。 另外一方面呢，同期餐馆食品价格是环比上涨了 0.3%。 根据 CNN 的报道，食品价格跌幅虽然很小，但是呢，这是一个让人值得庆幸的逆转。在此前呢，由于供应链受阻，乌俄战争啊，它都影响到了全球农业作物的出口，极端的天气也破坏了农产品的产量，那企业呢就趁机抬高价格，所以食品杂货价格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开始飙升，数年来呢远远的超过了总体的通胀率。尽管如此，杂货价格仍然是高于一年前的。截至到四月份的12个月当中，食品价格呢是上涨了 1.1%， 但总体而言，通胀率在这个期间呢上涨得更高，是上涨了 3.4%。 其他的一些食品啊，在这一年期间呢也有价格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如说火腿价格同比下降 3.4%， 奶酪下降了 3.3%， 鱼类、海鲜、土豆下降了 2.1%， 咖啡下降了 2%， 牛奶下降了 1.2%， 大米下跌了 1%， 其中鸡蛋是下降最多的，环比下降了 7.3%。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的食物在这一年当中是变得更加昂贵，尤其是牛肉。部分原因呢是德克萨斯州致命的野火加剧了牛只的供应短缺，生的烤牛肉的价格同比是飙升了 10%， 夏季烧烤季节的主要食物也是大幅上涨，热狗呢同比上涨 7.1%， 生牛排上涨 6.5%， 生的碎牛肉上涨 6%。 那其他食品方面呢，面粉同比上涨 2.5%， 水果和蔬菜合计是同比上涨了 1.7%， 而快餐的价格呢更是上涨。在截至四月份的一年当中，餐馆的价格是上涨了 4.1%， 其中呢堂食的餐厅点餐价格上涨 3.4%，而服务有限的餐厅哈，仅在柜台提供服务的这些餐厅呢，价格是上涨了 4.8%， 因而呢顾客也开始减少外出就餐。根据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前三个月美国快餐店的客流量下降了 3.5%。市场研究公司呢叫做 Data Central 的数据显示说，根据对70家大型连锁餐厅和数千家个体餐厅的分析，加州的快餐和休闲快餐的菜单价格总体上调了 10%。
嗯，好吧，谢谢唐云给我们带来了民生相关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邓梅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和企业相关的消息，因为我们毕竟也是财经节目哈。刚刚看了一个消息啊，因为发现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去年可能大家都知道英伟达它上涨的非常的快，结果呢有一个行业或者有一个公司它的股票居然上涨，涨幅比英伟达还要快，是哪一个企业呢？它是一个发电企业。那么什么样的原因呢？这个发电企业又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大趋势就是电力需求在上升，所以有一些发电企业的股价就到了一个新高。那么电力上升这样的一个前景啊，就把哪样的发电企业呢，尤其像 Vistra、 NRG 还有 Constellation Energy 这样的发电企业的股价推到了新高。对于这些电厂所有者来说，他们的耗电大户是谁？是人工智能。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看起来呢未来电力的需求应该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在德克萨斯州还有中大西洋地区快速增长的数据中心枢纽这样的一些地方呢，远期的电价已经开始反映出来未来供电、未来电网趋于紧张、趋于紧俏这样的状况了。比方说发电企业 Vistra， 它在上个周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德克萨斯州北部地区2026年全天候远期电价从去年11月份以来呢已经是上涨了大约 13%。 那么可能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说对于 Vistra 不是非常的熟悉啊。 Vistra 它的天然气、煤炭、核电站的业务呢主要是集中在德州还有中大西洋地区。那么因为电价提高了，所以 Vistra 它预计2026年调整后的利润比之前预期大约要高出 24%。 那么截止到2023年之前的三年的时间只有平均 3.8% 的增长率，所以和这个 24% 相比，它增长的速度明显是非常快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电企业呢，是 NRG Energy， 它在上个周说根据远期价格的涨幅呢，毛利率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高达 4.2 亿美元，比2024年预期的数字高出 27%，这个数字也应该说是不小了。还有一个发电企业呢，就是美国最大的核电站业主 Constellation Energy， 调整后的它的营业利润会平均每年增长大约 10%， 那主要是归功于包括通货膨胀调整机制的联邦核电税收抵免的政策。那么其实这上述三家发电企业啊，他们在上个周都是公布了他们的财报，财报之后都是大涨，因为财报都显示比未来预期要增长多这么多。和英伟达，我们刚刚说和英伟达比较来说，都是成为过去12个英伟达还有 Super Micro Computer， 他们都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好的五个标普500指数成分股。那么 Vistra 这个电企呢，它的股价在过去12个月累计将近上涨 273%， 这个数值比英伟达同期的涨幅要高出51%。那么同时呢 Constellation 还有 NRG 的涨幅呢都是 173% 和 150%， 也就是说他们的涨幅也是不低的。那么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说这些电力生产商他们的股价是不是过高了？ 那么有一项指标就来看啊，其实呢并不是过高。华尔街预计从2023年到2026年 Vistra 还有 Constellation 美股的收益平均每年会分别增长 33% 和 21%。 这里面最低的那个企业呢是 NRG， 它的每股收益呢从2024到2026预计会年增长 7.6%， 主要是因为这个公司在2023年它是出现过亏损的。那么 Vistra 它基于2026年的预期利润的市盈率大约是17倍， Constellation 的市盈率呢是26倍， NRG 的市盈率就更低了，是12倍。那么说了这么多啊，咱们可以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些公司的股价它就一定会涨那么多呢？因为这些公司的股价能不能够聚拢更多的上涨的动力，一定程度上呢还是取决于电力生产商能不能和消耗大户企业签订多少的购电合同和确定的涨价的幅度相关的。那不管怎么说呢，总体来说这个消息就是说发电厂主要还是有很多让人感到非常兴奋的事情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是稍稍的再重申一下，投资需要谨慎啊，消息呢我们也是多方面都参考一下，毕竟呢是未来的事情。刚刚这个消息说到了2026年对不对，那么 AI 在未来它到底会普及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目前还是尚未可知的。唐玉，
好的，那接下来呢，唐云这边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中国的非常发展迅速的零售商叫做泰木，他呢在最近遭到了欧洲消费者组织的投诉。那这个泰木呢，它的拼读应该是 TEMU 哈，大家怎么读的都有，我们这里就读泰木。那它是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旗下的一个折扣零售应用，它呢在欧洲被投诉，消费者称它的商业行为违反了欧洲新的网络内容法。那欧洲呢也是目前泰木发展最快的一个市场之一，投诉它的组织呢叫做欧洲消费者组织，在本周四呢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一份长达26页的投诉，指控泰木的一些商业行为违反了产品可追溯性等方面的要求。这个组织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泰木未能就其平台上的产品卖家提供足够的信息，以确定产品是否符合欧盟的安全要求。另外这个组织还说呢，泰木它还使用了操纵手段，让消费者花费的钱啊超出他们本人的意愿，或者呢让他们在关闭账户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那这个消费者组织他们就说，这些做法都违反了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对，那泰木呢，它本来是在2022年首先在美国推出的，因为它价格超低廉，另外在社交媒体上狂轰滥炸，到处去推广啊，所以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在美国不到两年时间里就成为了月度用户仅次于 Amazon 的第二大应用购物应用。泰木的软件也成为美国下载量最大的一个应用哈。那它目前呢，因为在美国这面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的声音，所以它开始进军欧洲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那根据他们公司自己说，在这个截至三月份的前六个月里面，他们公司在欧洲的月活用户约为7500万。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哈，它现在已经受到了欧洲消费者的一个警惕，而且呢也受到了很多同行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压力吧，一个竞争。除了泰木以外，另外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公司叫做 Shein SHEIN， 在今年晚些时候呢也将面临着这个数字服务法下更严格的一个规定，包括要打击非法有害内容以及假冒产品。那这个 Shein 呢，它在欧盟拥有 1.08 亿月活用户。那接下来这两家公司的走向会是怎么样，我们会为大家做跟进报道。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次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 Max 了，来给大家点评一些个股。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哪一只股票关心，想问问 Max 的话，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的，那 Max 你好，请问能听到吗？
哎，你好，
欢迎您。哎，今天呢想跟您先问一只股票啊，这只股票叫做法拉利未来 FFIE。那这家公司的话呢，它是中概股了，生产电动汽车的啊。它呢今天是收跌了37.5%，成交了30.64亿美元。换手率呢是将近3000%，本周呢这个股票累计上涨超过了2000%，达到了2134%哈。嗯，这个情况是很奇怪，有的人把这只股票叫做妖股，就是它的这个实在是很能作妖啊，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历史最高价曾经达到了4980美元，然后呢触底价呢在0.038美元，这是多少钱啊？3分钱？对，就是这种天差地别的价格，在投资界实在是，实在是很少见。那这个曾经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还收到了纳斯达克交易所给他的退市通知，因为这个公司连续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都是0.1美元，或者是更低，已经不符合纳斯达克的这个上市标准了。但是他最近又开始数日的暴涨，嗯，对，所以这个股票想请 Max 给看一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呢？在未来，
代号是什么？
FFIE 法拉第未来
啊。 OK， 1.03元哦，它的股价。
嘿嘿，对
啊，我看它在短期内啊，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如果看更长线的话，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的还是看跌的。 OK， 它的股价从一开始是2337.6元，然后最高峰上到4400，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1元左右了。基本上整体来说，它长期还是没有走出跌势。
您怎么看它价格如此大幅度的上蹿下跳呢？就是这个差距从4000多到几毛钱，这也太离谱了吧。
是啊是啊，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股票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才称其为妖股。
跌了过后可能未来10年也没有回去。就这样离世了，过后的10年20年可能也不去。这个很难讲啊，所以我们讲就不要，没有他，反正他是看跌，你长线投资这个就不可以了，就不要跟他对着干了。那就。可是短期它是看涨的。
接下来再请 Max 给大家看一个 Reddit 这个公司 RDDT。
因为
Reddit 它也算是 open 概念的一个股票吧，今天也是大涨的，能不能看看它的行情？
62.04元哦，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整体来说它是在一个区域当中啊，40到60之间这样盘旋了，所以60多这样。如果看我们看一年的话，它整体来说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了。当然如果我们看更长，那我看啊它这里的数据，因为不好意思啊，它这里数据是从3月22日，整体来说它这里3月22日，等我看啊它的数据。 OK， 对，它的数据其实很短了，大概今年了，3月22日到现在了。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涨势啊，我看，但是这个就它这个 数据不多了，所以呢我看也没有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不能没有办法看到更远了。
嗯 ,OK, 好的。
那 Max 能不能您帮忙再看一只啊，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太，但是应朋友的邀请吧，就是 Vanguard 的他追踪标普500的一个 ETF 基金，他的代码是 VOO,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悬念，但是还是请您给看一下。VOO。
VOO, 486.69哦。
嗯。
我们看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了。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长期也是看涨了，这个基本上和标普500 指数是是属于算是比较一致的。
嗯嗯，所以有人说经常会把本月的存款拿出一部分管它是涨还是升就去买这一只，然后过一段时间再买，这样长期积累也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投资方法。
对对，那他基本上这个指数就是帮你去追踪标普500指数啊，
嗯，
里面的股成分股啊。
嗯，好的，那再还有一只，就是能不能突然就是脑子灵光一想，想到今年三月份川普有一只股票Truth Social川普 Media, 它的代码应该是 DJT, 对不对？也不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比较好奇 DJT
DJT、DJT 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50.92，我看在一周内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 还是看涨的，一年内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时间，它是数据这里是从2021年哦十月从9.94上到94块，然后又回撤到43块，然后又再上到差不多97块，然后就一路下跌到10块左右。
10块左右
现在是短期回涨当中。
OK, 好的。
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 Max 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也谢谢邓梅，咱们下周再见。
好的，下周见了，谢谢 Max。